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22章34至46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盖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那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本周箴言，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约翰一书4章7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
于是活在爱中。
今日嘅主题系活在爱中。
在刚刚读的经文当中，耶稣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最大的诫命。
喺我哋啱啱读嘅经文里面，耶稣话俾我哋知咩系最大嘅诫命。
那我们再读一下马太福音22章34、37到40节。
我哋再读马太福音22章37至40节。
一起来。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从经文来看，爱主爱人是整个的律法的中心。
在经文来看，爱主爱人是整个律法的中心。
那最大的诫命在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最大的诫命是对我们传递什么信息呢？
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学习。
我们在这个以下几个方面一起去。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上帝立诫命，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首先看一下为什么上帝要立这个诫命，他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来了解耶稣讲的尽心尽性尽意又是什么意思。
跟着我们看耶稣讲的尽心尽性尽意是什么意思。
最后我们来学习什么是爱人如己。
最后我们一起去学习什么是爱人如己。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堂，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这段时间有些弟兄姐妹们正经历着心灵上的洗涤，求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祈求，求主指引方向，赐我们信心，赐我们你的爱，让你的爱来医治我们。也求主帮助我能把从你而来的信息说得清楚，让弟兄姐妹们也听得明白。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近读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最该爱的人我却伤你最深。
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主题是最该爱的人我却伤你最深。
这是一位姐姐分享自己帮助妹妹的痛苦经历。
这是一个姐姐分享她如何帮助她妹妹痛苦的经历。
他是这样描写的。
他是这样描写。
我给他找工作，找学校，找对象。
我帮他找工作，找学校，找对象。
给他钱，帮他租房子，买手机。
我给钱他，帮他租屋，帮他买手机。
对他，我觉得是仁至义尽，可又无可奈何。
对他，我真是仁至义尽，但是也都无可奈何。
这位姐姐说，她的各种努力换来的是妹妹的一贯冷漠。
这个姐姐说，她各种的努力换来是妹妹的冷漠，
甚至断绝了关系，姐妹之情被冰封十年，
甚至是断绝了关系，这个姐妹之情是冰封了十年。
这位姐姐没有放弃，
这个姐姐没有放弃到，
一直默默地在为妹妹祷告，盼期盼着妹妹的回转。
这个姐姐一路去祈祷，去等妹妹回转。
然而在一次祷告当中，圣灵给了她一个提醒。
然后在一次的祷告里面，圣灵给了一个提醒她：
你用尽方法，却没有用爱。
你用尽了方法，但是你没有用爱。
这个提醒犹如一记响锤砸在她的心门上，砸开了窍。
这个提醒就好像一个锤咁样，去敲咗佢嘅心，令到佢开咗窍。
你是否也有解决不了的心病？
你系咪都有解决唔到嘅心病？
也用尽了方法。
用尽咗方法。
怎样才可以解开冰冻三尺的人心隔阂？
点样先可以解开呢个冰封三尺嘅人心嘅隔膜呢？
人从来不缺少方法来达到目的。
人从来都不缺少去方佢嘅方法去达到佢嘅目的。
以色列人也一样。
以色列人都一样。
他们想要上帝的救赎，以为遵行诫命就是得救的唯一方式。
佢哋想要上帝嘅救赎，以为遵行佢嘅诫命就系唯一嘅方法。
但是耶和华却不喜悦他们的做法。
但耶和华唔喜悦佢嘅做法。
在以赛亚书，这是耶和华说的。
在以赛亚书，这个耶和华讲的。
因为这子民只用言语来亲近我，用嘴唇来尊崇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对我的敬畏只是遵从传统的吩咐。
主说，因为这子民只用言语来亲近我，用嘴唇尊崇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对我的敬畏只是遵从传统的吩咐。
所以当法利赛人问耶稣，诫命里哪一条最大？
所以当法利赛人问耶稣，诫命里面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主耶稣就把几百条的戒律归纳到两条。
主耶稣就将几百条诫命归纳到两条。
他说，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
他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去爱你的上帝。
其次就是爱人如己。
其次就是爱人如己。
主耶稣清楚上帝立诫命的用意，知道上帝要什么。
主耶稣很清楚上帝立诫命的用意，知道他要什么。
诫命不是审判，而是恩典。
诫命不是一个审判，而是恩典。
诫命是因上帝的爱和他的信实而立。
诫命是因为上帝的爱和他的信实而立的。
这也提醒了你跟我。
这里都提醒了你和我。
不要机械地跟从一系列的仪式，有口无心。
不要机械化地去跟从一些形式，而是不可以有口无心。
不要有方法却没有爱。
不可以有方法但是没有爱。
圣经说，若有人爱上帝，这人乃是上帝所知道的。
圣经说，若有人爱上帝，这人乃是上帝所知道的。
那么上帝为什么给人这么高难度的诫命呢？
为什么上帝给人这么高难度的诫命呢？
这要从上帝的本性来理解。
这个要从上帝的本性来去到了解。
上帝的本性是爱。
上帝的本性是爱。
立诫命出于爱。
立诫命是出于爱。
诫命本是福。
诫命本身是福。
上帝的本性是爱，上帝就是爱，这个出于在约翰一书两次。
上帝的本性是爱，上帝就是爱，在约翰一书出现了两次。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和十六节，一起来。不爱人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已经明白了，而且相信了。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这是圣经对上帝的本性的描写。
这个是圣经对上帝的本性的描写。
因为爱，他造了宇宙万物。
因为爱，他造了宇宙万物。
因为爱，上帝按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
因为爱，他照自己的样式去造人，
并给了人的属性，他的爱，
同埋仲俾咗人佢嘅属性就系爱。
上帝不但造人，还期望他的子民能享受他所创造的一切。
上帝唔单止造人，仲希望佢嘅子民可以享受佢俾嘅一切，
能活在他的爱里，
可以活喺佢嘅爱里面。
这个不难理解，特别是你做父母的。
这个不难理解，特别我们做父母的。
当小宝宝还没出生的时候，你就准备好了所有。
当我们小孩子没出世的时候，就已经准备了一切给他。
不仅仅是在物质上，你会想着如何爱他，如何培养他。
不单止是物质上面，而是怎样去爱他，怎样去培养他。
你期待着与他分享你所拥有的一切。
期待着去同他分享所拥有的一切。
起初在伊甸园里，上帝和他的儿女是可以一起散步，面对面的交谈。
起初在伊甸园里面，上帝可以同他的儿女一起散步，面对面这样聊天。
但是当亚当夏娃吃了禁果的时候，罪就是天父与他的儿女天隔一方。
但当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之后，罪就令到天父和他儿女相隔一方。
为了给人类一个机会恢复成为天父家里的成员，
为了给人类一个机会可以恢复同成为天父家里面的成员，
上帝开始了拯救的计划，这就是救赎。
上帝就开始了他拯救的计划，这个就是救赎。
上帝的爱是救赎背后的动力。
上帝的爱就是救赎背后的动力。
而诫命是帮助上帝的儿女能分别为圣。
而诫命就是帮助上帝的儿女可以分别为圣。
诫命是福。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诫命是福。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在生命记里，摩西也提醒以色列人。
在生命记里面，摩西也都提醒以色列人。
他说，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的律例，敬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使我们常常得享福乐，使我们的生命得着保全，像今日一样。
耶和华有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法，敬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使我们常常得享福乐，使我们的生命得着保全，像今日一样。
所以上帝立诫命是出于爱，
所以上帝立诫命是出于爱，
是期望他的儿女能活在他的爱里，
是期望他的子女可以活在他的爱里面。
诫命是为了使上帝的儿女分别为圣，
诫命是为了让他的子女可以分别为圣，
得享他赐给人间的福乐，
可以得享他给的福乐。
那诫命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诫命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罪潜伏在我们的基因里，
我们知道罪是潜伏在我们的基因里面。
人常被自己的罪捆绑着，陷在痛苦里面。
人常被自己的罪捆绑住， 会在痛苦里面。
诫命的作用如同一面镜子，
诫命的作用就好像一面镜一样，
能帮助我们看清自己的污秽，使给我们机会来悔改，
帮助我们看清楚我们这污秽，给给我们去悔改。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写道，如果不是借着律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这样说，如果不是藉着律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
他相信上帝立诫命的本意是叫人活，
他相信上帝所立诫命的本意就是要叫人去活。
在他的眼里，诫命是圣洁的、公义的和良善的。
在他眼里面，诫命就是圣洁、公义、公义是良善的。
那以色列人有613条诫命要遵守，
以色列人是有613条诫命要遵守。
律法师们知道没有人可以完全做到，
律法师他们知道没人可以做到，
所以他们就试着把诫命分为重要的和次要的，
所以他们就将诫命分为重要和次要的，
希望能够专注在重要的，不要太担心那些次要的，
希望可以专注在重要的诫命，就不要那么担心次要的诫命。
当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哪个诫命是最大，
当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哪个诫命是最大的时候，
其实是在问什么是判断诫命大小的原则，
其实是问判断诫命是用什么原则。
主耶稣就告诉他们，爱主爱人就是原则。
主耶稣就告诉他们，爱主爱人就是原则。
主耶稣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主耶稣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那这里的律法和先知代表了全部的旧约，
这里的律法和先知代表了一切的全部旧约。
这句话的英文翻译比较形象化，
这段经文的英文翻译比较形象化。
All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hang on these two commandments. Hang on 是挂住、靠着的意思。
Hang on 就是有挂住和靠住的意思。
耶和华告主耶稣告诉法利赛人，
主耶稣告诉法利赛人，
律法和先知一切的道理都依靠挂在爱的上面。
律法和先知的一切的都是靠住和挂在爱里面，爱上面。
爱是律法的总纲，爱是原则。
爱是律法的总纲，爱是原则。
上帝不要他的子民只用嘴唇来敬拜他。
上帝不要他的子民只是用嘴唇去敬拜他。
上帝要的是我们由心而出的爱和行为。
上帝是要我们由心而发的爱和行为。
不是外在的表现能使人得胜，而是我们内在的更新，有从上帝而来的爱才能得胜。That's extra. 保罗总结到了，爱就完全了律法。
保罗他讲到有爱就完全了律法。
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最大的诫命传递的什么信息呢？
我们现在知道最大的诫命是传递什么信息呢？
大家一起来读，最大的诫命是爱的诫命。
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的诫命。
最大的诫命是爱的诫命。好，几百条就两条。
几百条就变成这两条。
那基督徒都知道要爱主，这个没有疑问。
基督徒都知道，我们要爱主，这个没有问题的。
可是耶稣在这儿用了尽心、尽性、尽意，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主耶稣在这里用了尽心、尽性、尽意，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很绕口，我就把它说成全心全意的爱主。
哦，如果简单一点，就全心全意地爱主。
那怎么样来理解呢？
我们怎样去理解呢？
要明白这一个，那我们就要看一看上帝的爱 和人的爱的区别。
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要先看上帝的爱和人的爱有什么分别。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
我们一起读约翰一书四章九至十节。
一起来。上帝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爱不取决于人的表现。
上帝话，圣经话俾我哋知，上帝嘅爱唔取决于人嘅表现。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上帝就选择了为我们上十字架。
当我哋仲系罪人嘅时候，上帝就选择咗为我哋上十字架。
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牺牲的爱。
上帝嘅爱系无条件嘅爱，系牺牲嘅爱。
那人的爱是什么爱呢？
咁人嘅爱系咩爱呢？
人的爱往往是一种感觉。
人的爱往往是一种感觉。
人的爱是会因着对象、情况和自己的需要而改变的。
人的爱可能因为对象、情况或者会改变。
人的爱是有条件的，是有限的，是要回报的。
人的爱是有条件、是有限、是要回报的。
在我们的世界里，爱是出于本身的利益。
在我的世界里面，爱是出于本身的利益。
因为有着利益的牵连，我们的爱常常是计算过的。
因为有着利益的牵连，我们的爱常常都是计算出来的。
那就是人的爱。
这个就是人的爱。
虽然我们是按上帝的形象被造，但罪使我们失去了上帝的真爱。
所以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而做，但是罪令到我们没有了上帝的爱。
圣经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
圣经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
换一句话说，认识上帝就有从上帝来的生命，就有上帝的爱。
换句话说，认识上帝就有上帝的生命，就有上帝的爱。
许多弟兄姐妹们都有这样的经历。
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
当他们与主越接近，越能感受到上帝的爱。
当他与上帝越接近的时候，就越能感受到上帝的爱。
与人的关系越好。
与人的关系就越来越好。
粤语堂的刘建昌弟兄，这位就是刘建昌的弟兄。
粤语堂的刘建昌弟兄。
在上个月的堂刊里，他分享了自己信主前后的改变。
在上个月的堂刊里面，他分享了自己信主的前后的改变。
他写道，没有上帝的爱，我知道我将无法成为今天的我。
他写了说，没有上帝的爱，我知道我无法可以成为今天的我。
信主后，他了解到人际关系与上帝的爱息息相关。
信主之后，他认识到人的爱和人际关系和上帝的爱是息息相关的。
他认识到我们爱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
他认识到我们爱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没有上帝的爱，就没有健康的人际关系。
如果没有上帝的爱，就不会有健康的人际关系。
要与人要有好的关系，先要与上帝有好的关系。
要同人有好的关系，就先同上帝要有好的关系。
建昌弟兄感受到上帝对他的爱，接受他。
建昌弟兄感受到上帝怎样爱他，怎样接受他。
他也以同样的方式去爱和尊重家人。
他都用同样的方式去爱和去尊重他的家人。
这就是认识和经历上帝的爱，活在爱里。
这个就是认识和经历上帝的爱，活在爱里面。
你有这样的经历吗？
你有这样的经历吗？
我的孩子都大了，送掉了许多他们儿童的书。
我的小朋友都大了，他小个的书都送走了很多，
只留下一本，
只留下了一本。
这是给睡觉前读给孩子听的书。
这个是
名叫猜猜我爱你有多少。
这个是小朋友睡觉之前读给他们听的书，叫做猜猜我爱你有多少。
内容是兔爸爸跟兔宝宝每天睡觉前的对话。
这个内容是兔爸爸和他的兔仔睡觉睡觉之前的内容。
兔宝宝想说自己有多爱爸爸。
这个兔仔想告诉他的爸知他兔爸爸有他有多爱他。
可是不管兔宝宝怎样比划他的爱，
无论他怎样去形容他的爱，
兔爸爸的爱总比他高一截、大一倍、多一圈。
兔爸爸的爱怎都是高他一截、大过他一倍、多一个圈。
最后兔宝宝太困了，就说爸爸我爱你到天边，就睡着了。
最后兔仔就累了，就说爸爸我爱你到天边，那就睡那就睡了。
兔爸爸就轻轻地闻闻睡着的兔宝宝说，
兔爸爸就轻轻地锡一锡他的兔仔，这样说，
我爱你到天边，从天边再回到你的身边。
我爱你到天边，再从天边回到你的身边。
记得每一次送我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
记得我每一次送我个仔去幼稚园的时候，
在车里我们两人就会一人一句重复兔爸爸跟兔宝宝的对话。
我们在车里面就会重复兔爸爸和兔仔的对话。
那时在儿子的心里，爸爸妈妈是他全部的世界。
在那时候爸爸妈妈就是这个我仔的世界的全部。
只要父母在，他就感到安全。
只要父母在，他就会觉得安全。
他要什么一定会先来到父母面前。
他要些什么一定会回到你父母面前。
有时父母不同意，他也会闹也会哭。
如果父母不同意，他都可能会又吵又闹的。
但是一转身他又笑脸相迎。
但是转身之后可能他就会变回笑面相迎的。
他对父母的信任和依靠是完全的。
他对父母的信任和依靠是完全的。
父母对他的爱也是无条件的。
父母对他的爱也都是无条件的。
上帝希望我们与他有这样爱的关系。
上帝希望我们与他有这样爱的关系。
什么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
什么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呢？
就是完全信靠上帝。
就是完全信靠上帝。
你想知道与天父沟通的渠道是什么吗？
你想不想知道与上帝沟通的渠道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给的最大的诫命。
就是耶稣给最大的诫命。
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
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
这样才能与主相会。
这样才可以与主相会。
才会懂得和感受上帝的爱和真实，
才会懂得和可以感受上帝的爱是真实的。
圣经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
圣经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是爱，这个人就是爱我的。
爱上帝和遵守他的诫命是要并行的。
爱上帝和遵行他的诫命是要并行的。
这边我们讲三个尽，
这里有三个尽。
尽心Heart，
尽心就是 heart。
这是说上帝的儿女要专心的来跟随上帝。
因为上帝儿女要专心去跟随上帝，
不要三心二意，不要敷衍上帝是轻慢不得的。
不可以三心两意，不可以敷衍了事。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去做，像是给主做，不是给人做的。
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去做，好像做给主看，不是做给人。
这是尽心的爱，
这个是尽心的爱。
尽性，这里的性是指我们的魂。
尽性，这里是指我们的魂。
它包括了人的情感和意志和思想。
它包括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
当我们经历痛苦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上帝的存在。
当我们经历痛苦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上帝的同在。
当我们遇到不公的时候，我们会怀疑上帝是否真正在乎。
当我们遇到不公的事，我们可能会怀疑上帝是否真的。
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凭感觉，而是要用你的意志选择相信。
主耶稣说，不要单凭你的感觉，要用意志去相信，选择上帝。
相信他的话语，相信他的应许。
相信他的话语，相信他的应许。
也许你正在痛苦中看不到公义，
或者你可能在痛苦之中看不到公义。
也许你正灰心丧气，看不见亮光。
可能你现在是灰心失意，看不到亮光。
当外在的环境试着把我们从上帝身边拉走，
当外面的世界尝试将我们在上帝身边拉走，
我们要用意志选择来亲近主。
我们用意志选择去亲近主。
圣经说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
圣经说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
尽信爱主是不顺从血气，而顺从圣灵的引导。
尽性去爱主就是要不要顺从这个世俗。
尽意，意是讲人的思想大脑。
尽意是讲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大脑。
我们的思想是被脑子里的信息和生活经验左右的。
我们的思想是被我们的脑的信息去左右了的，成日都是。
往往有许多负面的想法。
往往有很多负面的想法。
保罗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保罗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他是说要让上帝的心思意念成为你的心思意念。
他说要让上帝的心思意念成为你的心思意念。
让上帝的话语来充满你的大脑。
让上帝的话语充满你们的大脑。
特别在这段时间。
特别在这段时间。
有些弟兄姐妹们对大选非常失望。
有些弟兄姐妹对大选非常的失望。
有很多悲观的念头冒出来。
有很多悲观的念头冒了出来。
情绪低落，无法祷告，也读不进圣经。
圣经情绪低落，也读不到圣经。
这是就要你定义的来选择亲近主。
这个就是要你定义去亲近主。
用你的毅力。
用你的毅力。
保罗说我们要，你们要思念的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下的事。
保罗说你们要思念的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
全心全意爱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全心全意爱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是需要我们用信念和毅力来做的。
是我们要用信念和意志去做的。
特别是在逆境中。
特别是在逆境当中。
当我们选择信靠上帝，完全交托。
当我们选择信靠上帝，完全交托的时候。
这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
这个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
那爱上帝不容易，爱人更难。
当我们爱上帝不容易的时候，爱人更加难。
可是圣经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
但是圣经就说全部的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
爱人如己不是一个选择题。
爱人如己不是一个选择题。
是一个执行令。执行令。
是一个要执行的命令。
这个漫画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个漫画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我们有时也会有同感。
我们有时都会有同感。
这个人在喊的，我爱人类是人，我不能忍受。
他说我爱人类，但是人我可以不可以忍受。
是的，爱人不容易。
是的，我们知道爱人不容易。
人是罪人，充满了私欲。
人是罪人，充满了私欲。
罪也会抵挡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使我们无法顺服去爱。
罪也都会抵挡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令到我们没办法去爱。
可是耶稣要我们爱人如己，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叫我们爱人要如己，这个是什么意思？
上帝的本性是爱，那人的本性呢？
上帝的本性是爱，那人的本性呢？
人的本性是为自己。
人的本性就是为自己。
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保护自己的利益是我们的本性，
保护自己的利益是我们的本性。
那耶稣了解人性，所以第二诫命就是爱人如己。
耶稣了解我们的人性，所以第二条诫命就是爱人如己。
他是在说爱别人应该如同你爱自己一样成为你的本性。
他说爱人应该好像和你爱自己一样成为你的本性。
邻居的树苗，前几个月我们隔壁的邻居在我们家之间种下了十棵松树苗。
前几个月我的邻居在我们两家屋之间种了十棵的松树苗。
说是苗也有一人多高了。
说是苗，但其实都成个人那么高了。
其实房子跟房子之间也只不过十来尺。
其实两家屋之间其实是十几尺的。
没几年这些个松树就会长成一堵墙。
过几年这些树就会变成一幅很大的墙。
不仅会挡住我们窗前的风景，
不单止会挡住我们窗前面的风景，
还会遮掉光，也许白天都要开灯，
也都可能会遮住光，可能日头都要开灯。
我告诉我的邻居，他的松树长高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困难。
我告诉我的邻居知他的树长高了之后对我们会有什么困难。
他的回答是种树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房子。
他说种树都是想保护我们自己的家。
因为房子这边的墙常常被雨淋着，将来要修补是大价钱。
因为我们这边的屋墙经常都被雨淋湿了，将来要装修的 会很贵。
我们两家做邻居几十年了。
我们两家其实做了邻居十几年。
关系一直不错。
关系一直都不错的。
可是这十棵松树苗却一下子在我心里筑起了一道墙。
但是这十几棵松树苗就好像在我心里面起了一幅墙。
这些松树苗就成了我眼中的刺。
这些松树苗就变成我眼中的刺。
在祷告中我求主挪去我眼中的刺。
在祷告里面我求主挪开我眼里面的刺。
主啊，求你来一阵大风，把树苗全部吹倒吧。
主啊，求你吹一阵大风，将这些树苗吹倒晒佢。
这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这就是人的本性。
这个就是人的本性。
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为自己的利益去着想。
不过这一次上帝没听我的，树苗越长越高。
但是这次上帝好像没听我，这树苗 越来越高。
如果这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做呢？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做呢？
看来上帝要给我爱的功课。
看来上帝要给我是一个爱的功课。
爱人如己，在这儿我们怎么去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我们要怎样爱人如己呢？
我就不介绍方法了，只要有爱就有方法。
我就不需要介绍什么方法，只要有爱就一定有方法。
但是我想讲一下爱人的心态。
但是我想讲一讲爱人的心态。
谢谢敬深弟兄刚才带我们大家唱了一个唱了爱的真谛。
谢谢胡俊生弟兄带我们唱爱的真谛。
爱的真谛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如何去爱。
我的真谛教我们什么是爱，怎样去爱。
那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
我们一起再读。
一起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存不息的。这个是新译本的翻译词有一点跟我们原来读的和合本不一样。
这个是新译本的翻译跟我们平时的和合本有点不同的。
人的爱常常是被挤出来的。
人的爱通常都是要挤出来的。
因为爱不是我们的本性，
因为爱不是我们的本性。
我们要用意志来学习顺服去爱，
我们要用意志去学习顺服去爱，
才能超越我们的本性，
才可以超越我们的本性。
因为爱不是选择，
因为爱不是，
因为爱是选择而不是感觉，
因为爱是一个选择，不是一个感觉。
爱需要有恒久忍耐的心，
爱要有恒久忍耐的心。
做一件好事容易，一直做就难，长久的帮助就更难。
做一件好事可能好易，但是一路做下去就会觉得难，要长久这样做就更加难。
爱是成全他人，而不是一种自我表现。
爱是要成全他人，而不是一个自我表现。
爱是放下自己的利益，多替别人想一想。
爱是放下自己的利益，去帮其他人去想一想。
爱是理解，当人被理解的时候，他会感受到爱。
爱是理解，当人被了解的时候，他就会感受到爱。
爱不是从容，不是无原则。
爱不是纵容，不是没原则的。
爱是学习饶恕，当被人误会甚至受伤害的时候，你要选择饶恕。
爱是要饶恕的，当被人误会或者受到伤害，要学习去饶恕。
爱人如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活在上帝的爱里，有上帝的爱才能做到。
爱人如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要活在上帝的爱里面，有上帝的爱才可以做到的。
最大的诫命是爱的诫命，
最大的诫命是爱的诫命。
上帝要你我进入到他的爱里，来体会和感受他的爱和良善。
上帝要你和我进入他的爱里面，去感受他的爱的美善。
爱人如己是爱上帝的具体表现，是由心而出的行为。
爱人如己是爱上帝的具体的表现，是由心而发 的行为。
在一开始提到的文章里，故事是这样结尾的。
在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文章里面，故事是这样结尾的。
那位姐姐感叹地说，
那位姐姐很感叹地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爱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爱太难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问题是爱解决不了的，只是爱很难的。
在圣灵的提醒下，他选择了理解、怜悯和饶恕。
在圣灵的提醒下，他选择了去理解、去聆听、去饶恕。
他学着用爱来融化他们姐妹冰封十年的隔阂。
他选择了用爱去融化他们两姐妹冰封了十年的隔膜。
这位姐姐真正的明白了，主耶稣有无数的方法可以让全人类俯伏下拜。
这个姐姐终于明白了，主耶稣可以用任何方法去令到全人类去敬拜他。
但她选了最艰难的一条路。
但她选择了是最困难的一条路。
成为人的样式，爱我们，爱到上十字架，替我们死。
成为人的样式去爱我们，爱到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死。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他的用心良苦。
只有这样，我们才明白他用心良苦。
你有没有解决不了的心病？你是否也用尽了方式？
你有没有都解决不了的心病？是不是都用了所有的方法呢？
如果你的家人让你失望，你的周围的环境让你心痛，
如果你的家人令到你失望，你的环境令到你心痛，
我邀请你进入到上帝的爱里来经历他的爱。
我邀请你来到上帝的爱里面去经历他的爱，
祈求上帝赐给你爱，
祈求上帝赐给你爱。
你愿意选择这条不容易但充满爱和恩典的路吗？
你愿唔愿意选择呢条唔容易，但系充满爱同埋恩典嘅路？
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帮助你更明白上帝的爱。
希望今日嘅信息可以帮助你更明白上帝嘅爱，
帮助你能活在他的爱里，
帮助你能活喺佢嘅爱里面。
我们一起祷告，
一齐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给了我们爱的诫命，求圣灵引领我们归回到你的爱里，求圣灵帮助我们能把这爱活出来。我们相信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坐着为王。我们祈求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李小芳姐妹的证道。